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0月30号，公元2010年12月5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二开始在达兰萨拉大城经院向俄罗斯佛教徒为主的数千人传授了为期3天的佛法。期间，达赖喇嘛主要向信徒传授了密集金刚大灌顶。达赖喇嘛呼吁信徒改变接受灌顶的观念。他说，平常接受灌顶的人在接受灌顶时，除了想接受之外，并没有如何实践的思想。同样，传授灌顶者传授灌顶时如何加以实践上并不进行详细的解说，只是传授而已，因此这方面需要加以改变。达赖喇嘛还就传授和接受灌顶上指明了正确方向。尊者说，他个人经常呼吁传授灌顶时要走印度大师之道，因为他们在传授灌顶时分了许多步骤，以便更好地实践佛法，严格遵循这些步骤是非常重要。这次专程从俄罗斯前来聆听法会的共有1035名佛教徒，他们来自卡尔梅克、图瓦和布里亚特，其中包括3名俄罗斯国会议员和哈萨克斯坦财政部部长。本周一，达赖喇嘛向27人组成的俄罗斯媒体记者团举行会晤时说，俄罗斯佛教徒经常希望我到那里，我也热切希望探望生活在俄罗斯的老朋友和新朋友，并同他们分享我的思想。达赖喇嘛还通过媒体记者呼吁俄罗斯信奉佛教地区的年轻人，一边要加强学习现代科学，一边要保护和继承佛法等传统知识。当天，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策仁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也会晤了俄罗斯媒体记者团。
印度比哈邦首席部长尼提什库马领导的现任执政联盟和其盟友印度人民党在近日刚结束的邦议会选举中获得大胜，将继续执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四对于尼提什连任首席部长致函表达祝贺。据印度时报消息，在致给印度比哈邦首席部长尼提什库马的贺信中，达赖喇嘛尊者表示，比哈邦民众在首席部长尼提什的领导下将继续受益。尊者说，您连任首席部长是民众对您英明的领导，为该邦带来昌盛、发展和稳定所给予的肯定。达赖喇嘛在贺函中说，就如我之前在比哈邦巴特纳举行的佛陀纪念公园揭幕仪式上向您所提到的，比哈邦真正的祝福是来自于政治领袖的引导。我相信您已经展示了能力，您的连任对实现这一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周四，俄罗斯刑法团负责人戴洛仁波切向流亡西藏媒体记者举行记者会。仁波切表示，未来西藏前途上最好是寻求西藏独立，如果走中间道路，中国统治下的西藏将会消失，会成为第二个卡尔梅克，那是肯定的，只是早晚问题而已。藏人说的话将会是汉语，写的字也是汉字。仁波切说，目前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和图瓦蒙古族人的文化已经消失，他们不会讲自己的语言，讲的是俄罗斯语。戴洛仁波切特别呼吁所有西藏人民坚定信念，继续为保护自己的语言、宗教和文化进行斗争，世人也会继续支持这一西藏的正义运动。仁波切强调，近几年来，来自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和图瓦等地的蒙古族信徒 频频前往印度西藏难民社区，而且人数在逐年增加，相信两个民族间的关系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设立在印度的喜马拉雅佛教文化协会日前向印度政府致函，呼吁将藏语列入国家官方语言。喜马拉雅佛教文化协会会长喇嘛钦佩索巴三号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喜马拉雅佛教文化协会的代表与上周同印度内政部秘书长取得联系，再次提及藏语列入国家官方语言之一的紧迫性。当时秘书长也重申印度政府的一贯立场，他说藏语是一门独特的文化学科，它对印度文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政府方面非常支持藏语列入官方语言之一，因此必须要加强关注正在进行的印度全国人口大普查活动，认真填写传统语言为藏语是非常重要。喇嘛钦佩索巴通过本台还呼吁喜马拉雅民众认真对待这次人口普查活动，他说，语言文字是一个宗教或者文化的根本，从喇大克到门当湾地区民众所使用的传统语言文字为藏语文，但是至今没有得到印度政府的官方认可，因此强烈呼吁喜马拉雅民众认真对待正在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并在填写审查表格中的传统语言一格时一致填写博智及藏语是极为重要的。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与本周三一号在纽约西藏之家中举办保护藏语宣讲活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负责人丹增多杰表示，为了声援和支持西藏安多各地上万名学生走向街头抗议中共政府计划实施的所谓双语教材改革纲要的和平示威活动，特别举办这次保护语言文艺复兴活动。活动上邀请西藏电脑专家罗萨木朗发表演说，来自美国各地的50多名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以及约30位网民运用网络出席了这次宣讲活动。
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30号下午在西藏东部发生一起规模5.5级地震，虽然没有传出人员伤亡或者财物损失的报告，但是有部分房屋出现裂缝，几个柱圈倒塌。这起地震的震央在西藏首都拉萨西方约75公里处的当雄县格达乡境内。此外，印度阿鲁纳乔尔邦首席部长新闻联络员江巴次神表示，位于印度阿鲁纳乔尔邦境内的最著名的藏传佛寺甘德囊杰拉兹及达王寺近来由于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目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山体滑坡威胁。灾情发生后，阿鲁纳乔尔邦首席部长多吉康卓前往达旺地区进行视察，并要求当地有关部门采取一切措施阻止灾情持续扩散。消息还指出，山体滑坡严重损坏了当地居民的农作物，同时也损坏了电力供应设施。
西班牙西藏委员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西班牙政府为了经济利益无视国际法，10月27号正式拒绝受理2008年中共屠杀示威藏人案件。起草这一诉讼案的人权活动人士埃斯特福说，西班牙司法部门的决定就像所预料到的那样，以中共独裁者们遭惩罚的结局而告终。这位人权活动人士还说，这也再次说明独裁者又战胜了一场反民主、反国际法的游戏。
从2号开始，由本台组织举办的藏人记者培训会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西藏流亡政府职工会议厅正式召开。达兰斯拉各西藏媒体的25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为期2天的培训。开幕仪式上，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达勒吉桑央吉女士发言时鼓励藏人媒体要重视新闻背景，提升新闻质量与可信度。达勒吉桑央吉女士表示， 对于藏人记者而言，特别是报社从业者，不仅要报道即时新闻，也要重视其背景，因为一则新闻写有背景，可增加可信度，从而也可达到新闻标准。本台总编甘木以西向到场的记者介绍了举办这一培训会的目的。他说：“西藏的语言、文化、习俗等具有深奥广泛的历史，但是信息渠道并不是广泛化。西藏流亡社区实现民主已有50年，因此新闻媒体成为民主第四权，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藏人记者多去多谈，探讨中国媒体是如何扩大国际宣传，以及通过交流经验来达成改善信息渠道与新闻质量的共识极为重要。这也是在一人权组织的赞助下举办这一培训会的目的。本次培训会是由芬兰非官方人权基金会赞助。2006年5月14号，挪威西藏之声建立10周年庆典之际，本台也举办了一次藏人记者培训会。当时邀请印度新德里和孟买的印度资深媒体人特别为藏人记者进行培训，反响很大。很多记者表示受益很深，建议类似培训会在西藏流亡社区中继续展开。
法国快报周刊上周刊登了一篇题为《西藏中国的症结》文章。文章说，西藏的经济命脉完全被中国移民所垄断，中共统治下西藏人的处境非常艰难。报道说，目前西藏经济中发展最快的属于矿产物和地方行政有关的旅游业以及建筑业，而这些行业的开发几乎很少有西藏本地人的介入。作者进一步举例指出，铁路从投资到修建完全由中国一手包揽，铁路的开通导致大量商品涌入西藏，严重冲击西藏本地的新工业生产，并说这还仅仅是开头。报道还指出，2008年抗议事件起源地之一甘丹寺的原址上正修建一座5层楼的军营。另外，因中共政府长期践踏人权以及压制西藏、新疆和少数族裔等因素，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北京建立兄弟式关系的计划遭到批评。
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由西藏境内知名歌手更嘎演唱的《我的家》。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奇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